兄姐妹晚安。再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前后花了好不同的阶段，长的时间讲这一卷书，也应该嘛，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了。如果诗篇照犹太人的拉比分成五卷的话，那么以赛亚书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今天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这个最后部分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到我的这个地方来拿，现在来拿好吗？我们六十章之前读过也讲过，可是今天我还要请大家再读以赛亚书六十章，末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是，以赛亚书很高潮的地方，我们多读一点，把它读熟一点，定是好事。常常把这些荣耀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上，很有帮助。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祷告最好的题材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祷告。你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一些祷告，很多基督徒在诗篇里面找到他们的一些共同点，好像心灵深渊可以深渊响应的地方，所以他们喜欢诗篇里面的话，也喜欢那里面的祷告。可是我想那是不够的，圣经不是只在跟我们表同情而已。我们常常建议大家从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们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或者其他使徒的书信，里面有一些他们会写下一些为人为教会的祷告词，有的时候只有一句话，有时候长一点。我常常觉得那个是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题材，为自己为别人祷告都可以这样祷告。事实上甚至为还没有认识主的慕道朋友、福音朋友也可以那样祷告。你当然可以为一个慕道朋友祷告说，求神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吧？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祷告的话。可是另外我常常推荐人在先知书里面找到很重要的很丰富的祷告的题材，不只是题材了，是祷告的话语，你可以直接用那些话语。因为先知书旧约有十七卷先知书，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里面有针对当时代的人他们的罪恶，神表达他的心意要他们悔改，有的时候需要宣告神的审判管教，但多半的先知书都包含有复兴的应许，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要只要做处罚而已，因为那还不是最后的审判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我希望你已经抓住这个真理，这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借着审判施行救赎。而以赛亚书最明显的，无论他所处的时代所记录的事情，还有他里面讲的话，都是更典型的更清楚的表明这一件事。我们所使用的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你记得吗？第一章二十七节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我们特别提到，无论那个字在旧约圣经有的时候译成公平，有的时候译成典章，译成一个法则规律，它也好几次被译成审判。无论译成那个字，这里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公平那个希伯来字，无论它译成我刚刚讲的哪一个，跟救赎都有密切的关系。你想到救赎是有法则的，很好，对不对？神有法则的，神不会朝令夕改，不会改变游戏规则。你刚符合了他的条件可以得救了，神说现在不一样了，像好像拉班对雅各一样， 改得像那工价一样，现在你必须再做到什么才能够得救，神不会这样，他是有法则的神，他遍布在以赛亚书里面一直在讲这些事，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只要信，只要顺从，一定能够站立得稳。你就是用公平来讲也是，神的救恩是跟公平有关的，我们在以赛亚书一起头就提到，你不要用人想的公平来想这些事，我们人的公平 是非常不牢靠的，因为你这个时候觉得公平，过一阵就不公平，对这个人公平，对那个人就不公平。我们要学习神的公平是怎么样的，神的公平有时候初看会让人觉得不公平，但是后来你会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公平，而且那公平要吸引出我们里面美好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要在走在神的公平里面，你就一定要让你里面美好的东西出来的。可是这个字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如果用审判来说它也是对的，而且正合乎整个以赛亚书很重要的内容，神借着审判施行救恩。你没有看到有不少人可能在你身边遇见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明白，有时候不遇见一点灾难挫折苦难，我们就皮皮的，我们就不那么认真的想要寻求主，不是吗？有很多人都是在遇见那些的时候他们才醒觉过来，好好的追求主或者来信靠主。所以那些审判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在以赛亚书里面事实上遍布在圣经里面，神允许人遇见的各种苦难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个苦难上面，我们的祷告也集中在求神除去那些苦难，我想我们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对不对？神除去苦难是很容易的事，神也不乐意叫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受苦，可他还是松一点手让苦难临到我们，有他伟大的目的，目的是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的救赎，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所以我们常常引用十七世纪那个 Reformed Pastor Richard Baxter 巴斯德 的话语，他说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遇见这些事，他讲的就是各种苦难啊，不顺利的事啊，挫折啦、啊，甚至失败，他说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活在世上就只想着今生的事情，以为在今世过得幸福美满就是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当然不是。对，所以神想要施行这样的救恩。那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他虽然提到许多这些事，我们不要只集中在神怎么样责备他们的罪，审判他们，或者是要呼召他们悔改而已，神总是会提到一些复兴的话语，因为那才是他的目标，他想要做奇妙的工作。几乎每一卷先知书都有一点这样的话，有的先知书比方纳鸿书，有可能你觉得那里面怎么会找得到这样的话，就是像那一卷书你也可以找到第一章第七节的话，那个话讲到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哈。那像这些话先知书里面的这些比较正面的复兴的言语，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题材，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话语，祷告的内容。而在这一方面最丰富的就是以赛亚书了。以赛亚书从一起头就充满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在使用的圣经，你试试看找一支特别的颜色的笔，把所有从头读一遍以赛亚书，把所有类似的话特别把它画起来，每一天画起来以后，每一天看其中的一段拿来祷告， 为自己祷告，或者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事工祷告，为神的国祷告。如果你每一天祷告一段，我猜想应该可以祷告一个月以上，一定不止的啦，比这个经文多得多。如果你一个礼拜祷告一段好了，用一个礼拜让它更熟悉更深入的祷告，我相信你至少可以祷告一年。嗯，用以赛亚书这些话。所以我们大概今年年底了，我们今年结束之前也许我们会把以赛亚书讲完。明年我们礼拜二或者是礼拜天我们有别的神的话语的进度，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中间有人2017年的时候，你想要再更深入的把以赛亚书读过。我刚刚讲的是其中一个你可以读的方式，你不一定每一段话都读，你找出那些话语来为那些祷告。我很相信如果你明年一年这样做，一年结束以后，我想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你一定跟现在一定不一样的，你会变得不一样，而且你所关心的人跟事工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要大家多读这些话，所以现在我们就再读一遍我想之前我们应该读过的以赛亚书60章，我们从14节好不好，14读到末了14节。来，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停一下，比方17节，你怎么样祷告呢？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孩子青少年孩子像顽石一样，你可以祷告说，主拿铁来代替石头吧，他这样顽固，可是你想办法让他那种顽固变成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些执着的东西，像铁一样坚硬，能够在他里面一辈子无论遇见什么冲击站立得住。你可以这样祷告不是吗？用点想象力吧，我相信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你不是在讲金属或者石头而已，这是在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你怎么样用这些话来祷告？当然有一些话没有像这里这么困难，直接用那里的话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祷告的。来，后面4节一起继续读。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我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上一次我们提到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就这句话值得你有的人也许应该读28遍，有的人也许一天读15遍，应该读3个礼拜。想办法去进入那里面，真的对自己说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可能你这样一讲你就想起，哪有那个让我悲哀的事还在哪里。不，如果你遵从神，遵从神的话，神的话比你那些大多了。再讲一遍，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讲道说服自己吗？不要等到牧师说服你吗？通常牧师没有办法说服你，反正你不愿意自己说服自己的，你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牧师讲那些东西我怎么做得到，牧师唱高调而已，才不是嘞！你必须对自己说话，这些话不是对牧师说的，这些话是对你对我说的。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主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百姓有一片生平的光景吗？才没有嘞！可是神就是这样说的，你要不要这样顺服神的话？保罗称赞马其顿人，其中一个称赞是非常重要的，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被主称赞。他说，你们听见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对吧？应该要带着这样态度，从心里面尊从神，从心里面尊从神的话，神这样说就算数嘛，说那就是对我说的，而且神如果这样说就一定做得到。你不能说神给我一个太高的标准，如果神要给我们高的标准，他太容易了，但是他给我们的话语就是那种他知道我们可以做到，他要帮助我们，这样你会逐渐的明白什么叫做你的日头不再下落。我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这是圣经讲的。我想紧接着61章的话是跟这个直接相连的，你分了章以后你不要把它单独处理，我们继续把61章来读好吗？先读1-4节，以赛亚书61章1-4节，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使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后面我来读，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值得比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强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10-11节一起读，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这里提到到那个时候外邦人列国好像要为我们效力，对不对？帮我们牧放羊群，帮我们栽种葡萄园。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话，更重要的不是在指责我们地上的产业的话，那么栽种葡萄园应该跟我们结出神的果子有关，对吧？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关。意思就是说，外人、外邦人、列国、教会以外的人，这个世界可以为这件事情效力，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对吗？当 这个世界会帮助我们结出爱的果子来。你说哪有呢？我的办公室或者我班上那些人完全没有爱心，你弄错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会提供爱的果子，而是说它会使你结出爱的果子来，那不一样。你能了解这个吗？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可是他们却会为神效力，让神的百姓拥有这个，建造这个。好，想一想吧，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后面说他们帮我们做这些事，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神的仆役。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更多的专注的点放在神自己身上，我们生命的焦点变得不是那些东西了，而是神的自己。我觉得那是一个健全的生活。到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再是荒凉的。在这段篇章里面，好几次用荒凉来形容这件事，到六十二章也是，称我们原来是像荒凉孤单像那样，可是神将要使我们不再是这样。他要建造我们。刚刚我们读的六十章末了那些话，在六十一章提到那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最引人注意的经文之一了。一方面，我们的主出侍奉主的时候，他在拿撒勒的会堂就引用这一段经文，对吗？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提到神的灵在他身上，提到因着这个神所要膏抹他，使他所做的是怎么样的工作。我们以前讲过以赛亚书至少有三段经文讲到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那些都是以赛亚书里面最伟大的弥赛亚预言之一。以赛亚书拥有许多弥赛亚预言，其中有至少有三处经文是在讲到基督、弥赛亚跟圣灵之间啊，圣灵在基督身上。其实这个本来就不可分，因为基督这个弥赛亚、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被圣灵膏抹的意思，对不对？是受膏者的意思，膏抹当然是从圣灵来的。有一处你还记得吗？有一处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提到神的灵在他身上带来的是，那提到什么？知识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我是不是少讲一个？还有什么？知识、智慧、我刚刚都讲到了啊。另外一处在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刚刚那个十一章，新约没有直接引用它。四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了它。在马太记载完他医好右手枯干的人之后，引用了这段经文，提到他，因为他不要人家给他传名。他就提到这段经文，我有时候觉得这段经文是特别在讲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带出的性格，包括主工人的性格，还有神儿女生命的性格。可是还有一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是在讲到侍奉的膏抹的一段经文。我觉得好像今天的世代比过去的世代有更多基督徒注意这段经文，因为他们更注意到圣灵的工作，不把圣灵的工作只放在叫人重生啦、可以给我们光照啦、引导而已，而是相信他要带来释放的能力，带来建造的能力，那是很好的事。可是我也注意到今天这个世代这七十年来教会更注意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常常停止在第二节，应该说停止在第一节吧，就是第一节，他们几乎只讲第一节而已，然后就 好好的发挥，怎么样医好伤心的人，做意志释放，做内在意志，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要来要加上这一句话，第二节的第一句话，那是主引用的时候有加这一句话，在那里他说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而禧年本来就有这个释放的意思，原来被卖为奴仆的可以得到释放，原来被卖掉的田产，那个卖掉有可能是因为欠人家钱，需要好像抵债一样，这样到时候到了禧年也会归还原主，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圣经以赛亚用这样来讲到神想要让我们有一个恢复啊，把神原来造我们的时候所要给我们的样式复原在我们的身上，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教会讲到这段经文常常停留在这里，但是接下去的话，我觉得是在讲到这个释放里面的很核心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有的人不太注意这个，他们只注意那样，然后就强调的是比方鬼赶出去啦，一个人怎么样吐了一些东西好像他觉得更舒畅啦，或者病得到医治啦。也许有时候那样真的有些人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跨越，一个释放，可是到那样一个地步绝对不是在这里神所想要有的完满的地步，绝对不是的。因为神想要做的是建造的工作，而这个建造的工作跟接下去讲的很有关系。他说他要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犹太人他们表达悲哀的时候就是把灰尘蒙在脸上，表示我现在没办法管别的事，就是这样，有点像这样把灰尘蒙在身上，就邋遢一点，乱七八糟一下，这样有点这种味道。可是我们可以不要再这样，因为神要把华冠赐给他，没有人戴上华冠还让身上脏兮兮的，对不对？那就是神的意思。到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打理整齐起来，你有那种精神，有那种态度，想要使自己打理整齐一样，而不会随意的就这样过生活。喜乐有代替悲哀，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讲前面圣灵的高抹带来释放，不太提到喜乐有，可是这是圣经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使帮助人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应该包括这一件事，他应该被建造成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人，而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聚会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喜乐一下子而已，一定不是这样的，那样无法用这些话语来形容，这些话语讲的那个宽度、广度、深度，绝对不是参加一个聚会惊艳一下子的含义，对吧？那是这长、这阔、这高、这深的事情，是神所要建造的。他想要我们成为一个真实喜乐的人，那个喜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管他外面环境遇见什么，管他遭遇什么事，你都可以说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遇见过这样的人吧？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是。如果你在这里追求多年没有变成这样的人，我会很嫉妒。我用的是神用的字眼呢，当然中文说愤恨，就是是谁使你的心偏于血，失去像基督所存存于清洁的心，使你没有那么认真的看待神的话，全心要信靠顺服而学习这一件事呢？我们多年教导大家要常常喜乐，而且我们不是只讲这个命令，我们讲许多的道要帮助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如果你知道神掌权，你知道神的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就可以这样。神想我们变成这样，那才是变成健全的含义，对不对？神想要建造的就是这样，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圣经这个形容很美，你知道吧？意思就是说，那个赞美不是说你口里面讲赞美的话，而是赞美根本是你穿的衣服了。你这个人披上去，人家看到你就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你甚至可以安安静静 没有说话，也没有一定要带着笑容，你就坐在那边，人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遵从神的人。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人，这是这里说的，从里面，从整个生命里面就变成像这样，赞美以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里像圣经很多地方一样，而且是同时用了两个圣经最常用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两个道路，一个就是栽种成长，像公益树一样，对吧？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紧接着那一节，建造，像建造房子一样，成为一个坚固的地方，可以栖息的地方，可以长存的地方，站得住的，而且美丽，成为一个见证。后面那句话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圣经的编排，它的分段有时候会让基督徒误导了他们，忽略了后面的话跟前面的话有直接的关系。讲完刚刚那些话以后，紧接着说他们是谁啊？就前面那些人啊，后面这个话很重要，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不把这个他们跟前面的连结在一起呢？有的人就单讲这一句话，讲前面就讲那一句话，讲后面就讲这一句话，这两个保产生关系的。你不能在前面在那里说要叫人得释放，然后跳到这一句说我们大家都要起来建造。对不起了，不是这样说的，中间那一段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的。所有我们的服事应该把人带向像刚刚那第二节第三节讲的话，当人更多被带向这些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神形容我们原来的生命就是像这样凄凉、荒凉，还有什么荒场，对吧？你有没有有时候觉得你的生命是这样？我希望你不是。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才来信主是这样，我还能了解；如果不是，就不应该是这样。你可能还不是那么完满，但是也没有那么这个样子。也许你会觉得还不够，很好，我们需要继续追求。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遵行神的命令吧，做一个以恩慈相待的人，常常留意怎么样对所有的人都很甜美。你知道吗？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神给我们的道路是很简单的，你不需要考虑说，哎，我没有智慧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对人甜美，什么时候我应该要刚硬一点、坚硬一点。你不需要这样，我相信神要我们对任何人都很甜美，在任何时候都很甜美。有的时候你需要责备人，不是吗？对吧？你一样可以很甜美的责备人，你不知道啊？你要不要真认真的追求，要常常喜乐？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让我们的心有安息，进入神的安息。留心我们这个人有没有信实在我们的身上，这很重要，不是吗？信实，你希望神很信实，你不能自己不信实吗？说话要算话，让人可以信任你等等，让我们追求这些。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将要建造、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在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忽然有一个明白，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被建立的城，对不对？神要称，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圣者的锡安，对吗？这就是我们，我告诉你，这是以赛亚是提供给我们祷告的话。我刚最后讲的那句话，那句话在哪里，知道吗？他们必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圣者的锡安，在哪里，知道吗？
60章第10节。
所以你还没有把它读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六十章十四节，我们刚刚今天一起头叫他读的经文的第一节就是读这一节，记得吧？再读他一遍好不好？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圣经将我们比作一座城，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两个东西是神用来讲到他的工作，你也可以说讲到我们，讲到教会，讲到他的国度，最丰富的一个比喻的方式的讲法，一个就是应许之地，神从一起头救恩的起头，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提到的事情，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神应许给他和他的后裔承受为业，我们称他叫应许之地。当神要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目标也是应许之地，那个目标并不是在埃及行的神迹过红海，像好莱坞的电影拍的那样而已，出埃及最主要的目标是要进应许之地，而且神告诉摩西那个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对吗？那个地方又叫做安息，神的安息，那个地方的一切的丰盛，有河，有泉，有源，有小麦、大麦，有无花果，有葡萄，有橄榄，有石榴，有蜜，有奶，有许多的石头。你知道我在讲的迦南地，这是生命记第八章里面的话，生命第八章把迦南地的一切的丰盛列了一个表出来，这个每一样都是很丰盛的，这几乎每一样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经文来让我们了解他想表达什么。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龙教士曾经在礼拜三晚上公馆锡安堂的聚会，有好几个月他讲这个题目，他把以生命记第八章那一段话每一样讲一篇道，小麦就讲一篇，就像这样很好，也许我们也应该这样读圣经，把这些读出里面的丰盛来。这本圣经有另外一个非常丰富的预表，就是圣城，城那一座城是因着大卫才成功成为一个神的一个表征的，你知道大卫建造了耶布斯，成为锡安，成为圣城，成为耶路撒冷，比该隐建造以诺城晚了至少3000年，好像人的城比较快，人的城很早就开始建立，在人类的第二代就开始建造一座城，神慢慢来，他光为那个城所做的各种预备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至终人的城一代一代会过去，神的城将要屹立永远长存，到圣经的末了仍然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表达这个，对不对？大卫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可以用来表达神丰满的建造的一个比喻。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很强调现在矗立在巴勒斯坦的1948年新重新建立的以色列国，也强调耶路撒冷等等，我自己不太有把握现在那个耶路撒冷，21世纪在那里的那个耶路撒冷够不够格来跟圣经要用来表达神的建造来相提并论。 但是无论你看它够不够格没有关系，我们其实拥有很明确的蓝图在我们的手中。就圣经里面你会看见大卫的时代，耶路撒冷应该是怎么样子，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我相信那就是当后来的先知们一直到新约时代，到了启示录，圣经用圣城来代表神至终的建造，他永恒的旨意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应该从大卫来认识这一件事。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的题目，我们不会多讲太多讲这个。可是让我们想一下，稍微回顾一下，了解一下，圣经常常用比喻来讲事情，比喻来讲事情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做法。我觉得呢，本来就是上帝他的道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道的一种特质。你知道上帝的所有的作为跟他的话语有关，对不对？事实上神的儿子这一位三位一体神中要直接跟人产生关系，要成为桥梁的这一位，成为中保的这一位，成为救主的这一位，他本身就是被用道来称呼他，他被称为太初就有的道。有一天他来成了肉身，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而神的道包含了这个味道，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要就是只注意那些平铺直述的话啊，或者是那些直接可以拿来告诉别人说你没有做到，用来判断别人，用来指责别人等等，是吧？这些话就是对为你说的，不要常常这样嘛。你读神的话，不要只读那些东西。神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这样表达的，他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用各种方式的比喻。不只是像福音书里面主设一个比喻说那些才叫比喻，不是的，圣经有很多话都比喻，我们今天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许许多多的比喻，对不对？你知道当神用比喻的方式表达事情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多的空间，你可以了解很多的事情。你直接讲一句话，那就那句话表达的意思你就了解就好了。你用一个比喻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可以讲。神的果好比一个人出去撒种，所有撒种这是栽种浇灌耕耘收成，所有跟这个相关的所有一件事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思考，去想到神的果是怎么样，就是比喻。比喻常常不是平铺直述的说话。希腊文，新约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比喻 parabole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放在旁边，很奇怪的意思，放在旁边，这叫比喻。可是其实不是奇怪，那正是非常精义的一个含义。非常宝贵的一个含义。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放在旁边，你不要直接说你为什么那么懒惰，不要这样讲话嘛。用一点比喻的方式吧，用一点诗意的方式表达，像我们的主一样，像先知们一样。我知道现在有许多老师跟父母已经学会这样的智慧，也有一些人特别在教导人家学习这个，比方爱家出版社，他们出版有一本书叫做《说出心中的情话》。他的情话的话不是话语的话，是画图的画。你知道这本书吗？《说出心中的情话》，他意思就是在里面就是很细腻的教导人，夫妻之间呢、父母跟孩子啊，因为他是爱家协会是专门在弄家庭辅导，所以呢集中在这里。其实那些原则都可以应用在你的学校、职场上，还有教会里面，用画图的方式跟人家讲话，他意思是这样。也可以说用说故事的方式跟人家讲话。可惜有的人不太懂这个，有的老师在给人家讲就是讲故事的时候，也把它讲得像实践一样。不是的，你要试试看画出图来。 就是讲一个故事比你直接教导他什么会有更大的益处。你知道在神的受造物里面，人大概是最丰富的一个东西，人占的空间不多，对吧？比起很多受造物来讲，随便一棵树都比我们占的空间大，对吧？可是人是上帝的受造物里面最丰富的东西，你同意这个吧？它不只是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哦，那真的是最丰富的哦。就是现在医生懂很多了，仍然有一些他们不完全懂的东西哦。何况我们还有心灵，我们心灵这个悟性、记忆、想象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思考，哇，很多东西还有许许多的领域你不知道的。你会不会对人很有兴趣？像我们这种做牧师的，也是对人很有兴趣才去做牧师的，你知道？有的人去读神学，对人却没有兴趣，我不知道他干嘛读神学。你要服侍的，应该对人有兴趣。你对人有兴趣，不会只对你有兴趣，因为你之外还有七十几亿人在旁边。如果你是怎么样，就觉得别人都应该怎么样，那一点都不是对人有兴趣的人。一个人对吃有兴趣，他不会只吃牛肉面，对不对？他会知道各地的美食。一个人对人有兴趣，他会无论碰到谁，他会好像想要知道另外一个奥秘。这个人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在我身上，我觉得如果是那种表现那种个性，应该是不好的。可是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在这个人身上，他的那个东西，说不定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你没有的，或者你没有想过的。那叫做对人有兴趣，你懂吧？你如果要做一个好的辅导諮商的人，你一定要学这个东西的。你不能以为你在你自己身上弄出来那个架构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当然不是。可是在人活在世上生活所逐渐创造或者是造成或者形成的东西里面，最丰富的可以拿来做一个表征来讲到神的工作的，就是一座城市 a city， 一座城市。一个小城镇，有时候你进去那里就是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好了，这样。可是一座大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对吧？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伟大的城市，他们各自的特质，当然那只是写的很简单。如果你多去过几个这样的城市，而且如果能够在某一个这样的城市，像纽约啦、伦敦啦这种大城市多待一阵子的话，我想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好像无穷无尽的东西。你可以在那里面找到许许多多的东西。神就是这样用一座城来讲到他的建造。那座城原来是荒凉的，被撇弃的，现在神想要让他得到建造。但在能够这样建造，首先还需要让我们有一个恢复。恢复成神造我们原来要有的样子，而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是其中圣经经常用的来讲到他想把我们恢复成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人，一个穿上赞美衣的人，一个有安息的人。当你身上还有伤痕的时候，你不会有完满的安息，对不对？旁边一点东西的刺激，你有一些东西就会跳上来。你如果发现你的生命不时的被旁边的人、某一件事、媒体上记载的，在那个其实跟我没有太大关系的立法院发生的事， 你就可以弄得里面情绪奔腾澎湃。你最好认真想一想，你在主里面得到什么建造。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关心那些，我刚刚讲那些都是很多都值得关心的事，可是你不需要被他惹动，你不需要这样。那是神想要我们有的生命的光景。你可以想象神听见一件事情就说，哦，很严重，不知道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属灵征战。你觉得神会这样做吗？不会了。我有时候这样形容说，狮子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只豹经过，他会不会马上清醒起来说，现在要做属灵征战，有一只豹经过。狮子才不用这样，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不是吗？神想要我们学会这些事情。首先他好像很多人很需要从这里着手，就是做一个喜乐的人嘛，做一个凡事谢恩赞美神的人嘛。我想到一个我自己的源流以前的传承的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有位弟兄，年轻的传道人，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他听说有一个地方西安城的信，美国伊利诺州西安城的信心家庭，那里他们的带领，他所听说的是他心生羡慕，他就去了那里追求。他在追求不久以后，在那里带领的人罗秉珍师母有一天就个别的来服侍他。我已经忘了是他去问他问题，还是罗秉珍师母主动被神感动去服侍他。他们谈了一会儿话以后，罗秉珍师母给他一个功课，就是从今天开始有三个月，你要每一天花15分钟就是赞美神，不做别的事就赞美神。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如果是在现在聚会中在敬拜赞美，15分钟很短啦，他们通常都带半个小时的。可是不是，他是要他每一天，不是带聚会的时候，在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每一天15分钟。有一些在台上带敬拜赞美的人，叫他们做这个他们也不一定做得到，那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敬拜神赞美神的人。现在我讲的这个才是。所以这个弟兄就领了这个教导就去做。当然罗宾的师母教导他一些神的道，他也有一点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所以他去学习。他后来告诉人家说，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那十五分钟都在赞美神不作弊的事，他觉得他好像在锯锯子一样，而且很可能是那种锯的有一点被木头夹住，锯的有点艰辛困难，声音也很难听的那种锯法，他自己这样形容的。可是他很认真，他没有觉得说这不适合我，这是高调，这我做不到。他没有，他认真去做，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看起来没什么意义，那他就去做。叙述这些的人，我想包括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到后来发生什么事，从来没有。我觉得那个本来就不需要讲，或者是也讲不上来的。但是那个改变了那个弟兄的生命，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为什么提到他，而且说那是跟我们的原理有关？我的牧师的牧师叫我们叫他吴老牧师哈 ，Hans Motherbogel。吴老牧师年轻的时候，最先开始一边追求一边学习服侍的时候，是在我刚刚讲这位弟兄的手下服侍的。这个弟兄有一个建开始拓展一个教会一个布道所，他手下学习服侍。吴老牧师告诉我们，这个弟兄叫 George Finner， 很严肃，非常严肃。他被神改变过，对不对？学过赞美，成为一个常常喜乐的人，那并不是因此成为一个很轻佻的人，不是那个意思。他仍然是一个严肃的人。可是乌朗姆斯在他手下，可能有2-3年还是多少，得到非常扎实的建造。那就是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像这样的人，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 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们应该渴慕，应该羡慕这样子扎实的建造，那才是真实的建造，从生命从内在彻底的改变，别的东西不能够动摇我们，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管他什么事情，选择喜乐是我的事，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做王，对吗？神想要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承担。后来你跟随主、侍奉主，还会有许多冲击，你才不会常常受这些就变迁，你才能够真的站得住。那就是一座城的意思，带出一种风格、一种味道来。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像这样的味道。下一章将要把这个城再进一步把它跟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圣经最先出现的一个很丰富的预表应许之地连结在一起。那一块地在以赛亚书62章将被称为 Beulah， 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的字母的音去弄成英文的字母，但是读音其实是用英文的读法 Beulah， 这个字原来有婚姻的意思，跟婚姻有关系的意思，我们有时候称它为福地，有一首诗歌就用这个名字称它为福地，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就是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把 Beulah 翻译作安乐村。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天路客基督徒走到快要进天城之前的最后一站，在世上的最后一站，就叫做 Beulah。出自以赛亚书62章里面的话，以赛亚书62章没有这样讲，称它叫做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父。神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有一天在启示录里面也要称圣城新耶路撒冷为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对吗？在以赛亚书62章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无论是应许之地，无论是圣城，其实都是在讲到我们都要被称为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那个是天堂的边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地上开始尝到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预尝一点天恩的滋味的地方，对吧？所以以赛亚书这些话很值得成为祷告的题材，不是吗？